文。
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，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，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，留言电话是281-561-9747，网站是 swtychina.com， 欢迎收听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，我是朱文蒙。
我是姚记。听众朋友大家好。
哦，乖乖，姚记，我们这个圣经这段啊，跟目前中东北非的局势可是不相上下。
哦，只有人民可以改造历史，创造历史。
嘿嘿嘿，这时候我们看见，哎，上次说了，摩西转身下山，手里拿着两块法板，约束啊跟着他跑。哦，那我现在知道为什么好莱坞电影都这么拍了。蝙蝠侠旁边还有一个青风侠sidekick 就是摩西旁边还有一个约书亚，约书亚年纪比摩西轻，哎，他的阅历也浅，他一听就是营里面有征战的声音，不得了，是不是亚玛力人又来了？摩西一听，这不是人打胜仗的声音，也不是人打败仗的声音，我所听见的乃是人歌唱的声音。百姓造反了，神已经告诉摩西了。
对
啊，那摩西要去处理这个事情之前，其实第一件啊，我们在这里所看见的是他与同工之间的沟通，挺重要。这两个仆人都被百姓品在外面，那固然是神呼召他们上山，可是百姓所做的一切呢，没有告诉摩西，也没有告诉约书亚。现在事已经成了，木已成舟了，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啊！耳环首饰都已经变成金牛犊了，献了祭了，唱歌跳舞了。这时候你要怎么办？你们两个先要统一一下对这事情的看法哈。
我们先开个会商量商量。
对，但是这时候约书亚蛮好的，约书亚立刻他就没有不同意摩西。你以为是征战吗？不，这是人在唱歌跳舞。唱歌跳舞怎么会有像征战的声音？那肯定是近乎疯狂了啊！在来到百姓中间之前啊，神的仆人需要有一个共识，而且这个共识呢，你可能需要第一你要看得很准，第二你要守得住啊。要是摩西跟约书亚之间再有不一样的看法，那就很麻烦了。但是很不幸，今天教会的问题往往是同工之间有问题，同工之间对事情有不一样的看法，
yeah，
对不对？
Yeah。
或者说对事情有不一样的解释。
Yeah。
一个教会，以前我们节目也说过，一个无论是大小的团体也好，教会也好，福音工作也好，那个同工啊，一定要合作无间，同工一定要同心，同工不同心，不能够在神面前有一样的见识。同工之间要是有间隙的话，那是做不起来的。主的同在不会在里边，你花多大的劲儿，你都做不好。
嗯，
我们常常讲到说，现在的工作和圣经里面的工作有什么不同啊？这个是我们很少讲说这个文史背景、社会啊什么不同。但是有一件事情的确在现在是比较明显，在当初不是没有啊，就是现在，尤其在北美这样的地方。
嗯，
弟兄姐妹那个迁徙的速度啊，那是快得不得了。
那倒是，
哎，你过几年教会，甚至不要过几年，几个月就行了。你再跑到那个教会去，哎呦，怎么一半我不认识了？尤其到了在学生城的话，那大学城，放个暑假再回来，面目全非，是不是？
换了好多了，
这个人员变动的很厉害啊，同工也变动的很厉害。这个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坏处，好处坏处都是在一样的事情上，就是你们同工之间彼此同心呢，会比较容易也会比较难。所谓容易，就是那个老同工的问题可能比较少，可是如果有的话就很尖锐了啊！你想从前在一个村子里，在圣经的时代，要是某某人是教会的长老，哎，他那一个村子就是他的教会嘛，
对啊，
这不会变动的。服气也好，不服气也好，有没有什么问题，很难过去。 因为太多利害关系牵扯在里边。
对吧，有的是世仇，有的是世交、
有的是亲戚，对吧，有的是生意的这个竞争对手，那你怎么办呢，你怎么办呢，所以很难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在北美一般来说除了小贝上次去访问这个维多利亚城，他们有的同工就是在公司里的同事，那是不容易的，真的不容易。
对，
要是彼此就是聚会时候才见面，平常工作了你不干我的事儿，我不干你的事儿、
哦、
那比较容易的。
对对，还是挺多的。
对，但是这时候要是再闹出别扭的话呢、就是两个人都是常住在这个小城里面的，那就很麻烦。是不是，我们也认识有地方有老同工，就这么两三家，他们两三个人可以彼此就是不说话，那怎么办？
而且都是很爱主，
没有一个不爱主的。
对，他不爱主，他就不用会这样闹别扭。
那这些事情，你们几个同工非得坐下来找到你们的共同点，不行，这就有一个彼此接纳的学问在那里了。
那怎么接纳呢？怎么办呢？
你回头处理是比较难，但是还是可以的啊，还是可以。我觉得有一个办法就是递减。什么叫递减呢？就是把你们现在的关系要还原到比较简单的那个地方，
哦、
回到所谓。
我以为递减就是二变成一，一变成0.5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
你弄不好，这两个同工还可以剩下一个，两个还可以闹别扭，常年闹别扭，真的是。我所说的递减，就是回到圣经里面所说的起初的爱心。你们起初开始在这个地方开工的时候，在这个教会服侍的时候，你们共同的领受是什么？你们共同的目标是什么？要面对我们两家现在有问题，对不对？并且不要指望我们这个问题就一定能够过去，因为已经过不去了嘛，是不是？虽然已经过不去，可是我们能不能够找到我们仍然同心的地方？从这个同心的地方，你可以不断的重新建造，因为你们都是爱主的弟兄姐妹，是不是？只是你谈话要有智慧，谈话要有智慧，那这时候这个夫妻的功用就能够显出来。最怕的就是太太很捧丈夫的这种啊，或者先生耳朵软啊，只要先生有什么怨言，太太都说阿门的那个最麻烦。
我听着伸腰，
对，这两个人等于一个人没用，他们冷静不下来。对不对？你首先得好好的谈一谈，比如说姚记，假如我们两家有问题了，以至于我们同工也有问题，不管是哪个先哪个后，总之我们在教会里面好像有些斗不到一块的事情了，那我们两对夫妻非得坐下来好好谈一谈不行。
你就是坐不下来了现在。
先说坐不下，太太要把他们硬拉坐下来。我们要面对的事情是我们中间有问题，我们中间有不一样，这个先接受好不好？这个里面没有对错的，你说是打仗的声音，我说是歌唱的声音，这没什么好闹的，对吗？待会儿就知道了嘛，知道了你错我错也无所谓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有一些分歧斗不到一块儿了，我们两个先得面对这个问题，就是我们在有的地方呢，恐怕是没办法这么理想的合一，但是不是表示我们不当在一起做？可能正好相反，神已经把我们摆在一起，这还用问吗？我们已经打了仗，打了这么多年了，这还用说吗？就是你需要一个肾，我可能会给你的。别看我们两家不说话，是不是？我只说可能会给你，不一定会给你啦，啊！这个问题，我们中间的距离需要面对。这个距离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我们是好同工，不见得要世界上最好的朋友啊，对不对？你吃辣，我喝汤，不一定都在一块，
凑不到一块。
对，我们面对了我们中间的不同，不再对这个不同起反应，那就是第一步。而且我们整个的目标也不是要把不同变成相同，我们整个的目标是找到我们共同的起点，再走一次。走一次的时候，因为我们晓得哪一些的走法会让我们中间的不同凸显出来，我们就换一条路走嘛。这个智慧你得有，这个耐性你得有，并且认定了这是主给你的同工，那你就聪明了。这时候你知道，从耶和华叫摩西下山一直到现在有好几个危机。第一个危机是我们上一次节目里面讲的神跟摩西所下的棋。第二个危机圣经好像一句话就带过去了，其实第二个危机就是说摩西与约书亚中间能不能够取得共识，对不对？在这里这个问题不明显，因为很显然约书亚就听从了摩西的解释， 继续往下走。但是这时候约书亚心里面有一个预备了嘛，虽然两个人没有继续说我们等一下应该怎么办，但是你有一个共同的解释，共同的看法，这就行了啊。这是同工之间，
是肯定底下遇到了问题。
对，第三才牵涉到你到了百姓中间怎么办啊。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处理问题往往是反的，第一先到百姓中间，问题搞得一塌糊涂，然后个人回去祷告神。 No 同工都给扯裂了。不不不，顺序是这样，第一先到神的面前，要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，第二是同工之间，第三才能够到百姓里边去。那在神的面前其实往往是简单的，可是这个见识你一定要有。神既然把我们摆在一起，那么倘若可行呢，我们应该尽力与众人和睦。但是这与众人和睦的前提，更重要的是神的旨意是什么，是不是？我们应当考虑的层面有哪一些？
没错，
第一重要的就是每一个我们说带头的人也好，仆人也好啊，你发现问题的时候，总是有一些，我们就暂时用领袖这个字好了，不一样的看法。那这一些人在神面前的看法可不可以统一？如果在神面前的看法，在对神的心意，在与主之间走的路是不一样的，那你底下再去怎么搞，搞不到一起。约书亚必须要同意摩西啊，是不是？耶和华的心意是把百姓领出来，不是要把他们杀在山间，这个是当时最清楚的心意。百姓再坏，你向他们发烈怒这件事情是不对的，求你转意。那这个转意怎么办？百姓还这么坏，剩下的事情神没跟摩西谈，摩西也没跟神谈，为什么？剩下的事情是摩西的信心，也是神必然能够做成的事情。摩西知道自己是什么料子，是不是？当初神给他所看见的异象，就是荆棘被火焰烧起，却没有烧毁。什么意思？我们当初也说了啊，神的能力在人身上，却不用这些人来做燃料。这个人可以坏到什么地步呢？坏到荆棘。荆棘就是人受咒诅之后从地里面长出来的东西。本来我们所有的每一个人都是荆棘，神的能力与我们同在，与我们是不是荆棘没关系。而且正因为我们是荆棘，神的荣耀才要彰显在我们的身上，神的荣耀才能够被显得完全，这个叫做大异象。摩西看见的这个大异象是他当初所蒙的召，那你现在怎么能够因为百姓是荆棘就把他们都烧了呢？这不是耶和华的作为。哎，这个见识你要有。那摩西的同工需要在这个见识上与他阿们才行，如果在这个见识上不阿们，你们在神面前的领受不一样。哎，那蒙哥要说一句很争议性的话，你就别进到百姓里面去，你们两个就拆伙就算了，各走各的路。
什么哥啊，这个是话是会有人会抓他做把柄的。
那就做把柄嘛，是不是？
因为有一点，就是摩西对神啊，神因为呼召摩西，神的很多心意也向摩西晓谕，摩西也真的是明白神的心意，他也必须晓得他对神的心意知道多少。当然他是个很忠心爱主的人哈，这一点我们绝对没有异议。可是也必须晓得啊，他应当深信摩西对于神的了解啊，应当是应当超过他的啊，
那是不错。可是老人有个东西叫做老糊涂，老人痴呆症。旁观者清啊。
不，是不是糊涂啊，这个仍然你可以明白神的心意，因此也可以做出判断嘛。
我们举一个比较实际的例子，就是我们又提到这个所谓的预定论。对不对？因为有一些比较极端的预定论的说法，就是说教会里面其实有一些人是本来就不应该得救的。这是他在神面前的领受。你的领受如果在这件事情上有了区别，换句话说，出来的有的是假以色列人，是不是？根本是闲杂人混出来，这些人通通应该被灭绝的，你干嘛在他身上花功夫？你们两个做神仆人的人，如果在这个看法上不一样的话，你千万就别在一起走就算了。
因为这东西是很难统一的。
对，这东西没法统一的。这东西没法统一。你什么时候发现这个情况，你只有跟他断绝了，这没办法的。因为你们对于神的百姓的定义不一样了，那个问题大了。这是神跟摩西讲话的第一个要求，你的百姓你领出来的，摩西反过来说是你领出来的，百姓再坏还是你领出来的，不是假百姓，
还是你的。
对，还是你的，他不是说这些人不是百姓，对不对？ 你在这个看法上不统一，教会同工没办法同工下去的。好，这只是一个例子。所以有的时候你说神学问题啊，什么问题啊，在教会里面制造了很多纷争啊。
没错。
因为你要太把一些不应该讲的这么清楚的事情故意给他讲清楚，你再用讲清楚的这些的原则也好，理论也好，系统也好，神学也好，就用那一些办法来作为你行事为人在教会中推行各样运动的标准，那很麻烦的。
有时候我们也常常在想，就是你一定要抓到耶和华的一句话去衡量东西的时候，其实很为难的啊。
是，
因为你这是到底是说耶和华说我要发怒，那你到底是求他发怒还是阻止他发怒？
嗯，从这边看的话，真的，当教会出问题的时候，那个重点啊，不是我们常常想的一个真理问题。当然，你可以说预定论这东西是有点真理问题，但是它这个真理问题之所以成为教会问题，是我们怎么对待神的百姓。服侍神的人对神子民的那个存心往往是一个关键，这个存心一定要相同，这个存心要学摩西这个样子。所以你看教会里面产生纷争，它可以是一个很小的事情，但那个很小的事情其实写出很大的事情来。我们以前去过一个地方，那就有一个主要同工的他的妻子跟我们讲说，你们就把这些学生都宠坏了，因为你们要他们来听福音还烧饭给他们吃，将来他们去别的地方呢，别人不这样对他们，他们就不去那个教会。所以你看看，这一下子几个罪名通通加到我身上，对不对？第一，现在他们来是我用食物把他们吸引来；第二，他们将来不去呢，是因为我今天把他们宠坏了，这罪名我担不起了。
将来对别的教会也会造成麻烦，也是你的错。
你说这种事情有没有什么好变的？没什么好变的。如果你这么确定我所做的是错的，那就不要跟我一起做了，那没有别的办法了，真的很奇怪的。你说这么小的事情，你们不是都信三一真神，对不对？你们在真理上有没有什么不一样？我们在真理上没有一点不一样，我可以跟你讲。他可能还蛮喜欢听我讲到的。可是在对待神的百姓上存心不一样，这一个存心不一样所带来的影响是非常非常深厚的。你仔细看一看，真真正正在教会里面制造问题，不是因为真理问题，大部分是神的仆人对百姓那个存心行事到底是怎么样才好，怎么样才为美，怎么样才是在神的旨意之中，是在这些的事情上。那你说这些事情是小事情吗？其实不然，这些事情是真真正正的大事情。神家的问题是出在这里，
其实它在于怎么样认识神，认识百姓，认识我自己。
那新约里面对于这些事情其实是有很清楚的教导。比如说这个福音书里面，当讲到主耶稣的时候，他所引的话啊，就是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，在街市上听不到他的声音，是不是？这一些的态度，这一些的做法值得我们效法，而不是从系统神学，从预定神学里面发展出来的一些理论，那个东西味道不对的啊。所以我们讲了半天，或者可以给听众朋友，尤其你在服侍主的话，做一个参考。当你遇见教会问题的时候，第一，回到神的面前，像摩西跟上帝绊脚石一样；第二，
心意里面，
就着这个心意，在你的同工之间有一个交通，有一个面对。如果这个时候摩西说百姓歌唱的声音，而且这个歌唱是叛离神，约书亚不要跟他讲，你怎么这样论断他们？你怎么这么没有爱心？是不是？不，这是两回事情呢，这是两回事情。你先别下这些判断，我们现在有一个统一的看法，这个看法是就着我们在神面前的存心，是就着神对这些百姓所怀的意念引申出来的，不是哪一个神学系统引申出来的，对不对？那这时候你可以转身下山，转身下山，你们还有一点点的时间，把你们中间的就说态度好了，那个态度要统一一下，然后我们才能够去面对百姓。当然这个统一一下并不是说我们已经想好了策略，显然他们中间还没有一个策略，但是摩西心里面有底了。这个底是什么？神不会要把这些百姓灭绝，这个他知道了，这个他知道了。
因为要灭的话，神老早就灭掉了。
对了，所以这时候我们刚才说了，哎呦，两个人下山了，片山被火烧着啊，挨近营前，挨近营前，第一个看见的是什么？
牛犊。
第二个看见的是什么？
看见人跳舞。
第三干什么？发烈怒，把两块板扔在山下，摔碎了。那这个时候讲的很简略、啊。首先，百姓什么时候看见摩西的？没说。
百姓可能忙着跳舞唱歌呢。
什么时候他们发现摩西？什么时候发现摩西把手上的板都摔在地上摔裂了？这个整个事情的顺序，哎，值得好好的去理一理啊。所以看圣经呢，这个叫做电影读经法。
又一个
你把它仔细想想，它可能的顺序是什么，真的对我们会有帮助的。它那个场景是什么，它那个镜头的角度是什么，在这里给我们足够的提示嘛，对不对？第一个镜头是摩西挨近营前。摩西挨近营前的时候，我认为百姓还不太察觉的，可能连亚伦都没有怎么样察觉的。那对摩西来讲，其实你看见牛犊，你一定看见人跳舞了，
老远就看见这个群魔乱舞。
对，你第一个让摩西受不了的是那个什么
牛犊。
这个属灵上的敏感我觉得你没办法啊，我们需要尊重在教会里边年长仆人属灵上的敏感，因为这个东西是他没办法容忍的。OK， 你没有办法叫他改变这个老古董的观念。对摩西来讲，这下不得了，你们怎么把神当成一个偶像？不是才跟你们说不可，这个十诫的第一条是什么？
说我自然不可以有别的神，不可以造自己偶像。
对，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以有别的神，也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什么形象，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。这个牛啊，除了不会上天的话，它会下地，它会耕地耕到地底下，还可以游水，你看看，对吧？这个牛是很有代表性的。你不可以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以侍奉它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，恨我的。什么叫做恨我的？你雕刻这些口偶像，跪拜这些偶像，神解释为恨我的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负其子，直到三四代。那个时候众百姓听见了都发颤，远远的站立，对摩西说，求你和我们说话，我们必听，不要神和我们说话，恐怕我们死亡。怎么才过了没几天，牛犊就出来了？而且就在这个牛犊面前怎么样？
又吃又喝。
哎，这个偶像的侍奉就是唱歌跳舞跪拜，就是这样子。耶和华真真正正要人的侍奉其实不是这些东西。那当时他们就跳舞，绕着这个牛跳舞，我们可以想象的。那我认为这个事情发生的顺序可能是这样。摩西来到百姓中间，来到营中已经相当靠近了，开始有人知道了。哦，摩西回来了，这下不敢跳舞了，躲开。第一件事情肯定是藏，他们立刻晓得这个事情是错的，应该是这样。
哎，那晓得，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知道摩西了。
对，他们知道摩西，所以跳舞一停，这个阵势一乱了，那当然作乐的声音就停下来，百姓都看着摩西，对不对？那摩西可能还在山根上，他就当着百姓的面发烈怒，把两块板扔在山下，摔碎了。哟，这妖姬要是你，你敢不敢扔啊？
我到现在还是不明白，我恐怕不敢。这神的东西啊，你神写的东西，你怎么可以把神的东西扔掉？是吧？有人讲这个摩西的脾气太大了。
摩西脾气太大了，是吧？
对。
我要是扛了两块石板下了山呐、啊，我根本扛都扛不动，更别说把它摔下去了，是吧？
不，石头很碎的，你要是远远抛下去，它可能就碎掉了。
可你看他这个气势，好像是会武功一样的。
对对，他是扔下去的，
扔在身上，不是掉在脚下这样子，很有气派的。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是约书亚帮忙。他一手一块，先交一块约束，你拿着啊，然后把另外一块像这个好莱坞电影一样举起来，哗给他摔下去，有可能是这个样子。摔了一块，还想想第二块要不要再继续摔呢？哎，前面不是说神不发烈怒了吗？怎么这时候摩西又帮着发烈怒
了？对，你看神都不发怒了，他开始发怒了。
嘿、hey, ，他这个发怒还不单是把两块板扔在山下摔碎了。又将他们所住的牛犊用火焚烧磨的粉碎撒在水面上，叫以色列人喝。乖乖， 这是一段相当长的过程哦。你要把所住的牛犊用火焚烧，你要找柴火啊，要烧得很烈，烧化了，再磨得粉碎，这要磨半天呐、啊。撒在水面上，哦，这就是为什么后来美国人西部淘金，他都到河里面去淘。金沙就是金牛犊磨碎了下来，他叫以色列人喝。你知道，在这整个的过程中，有一件事情没有发生。什么事情？讲，就是我们刚才所讲，
神没发怒。
第一，神没说话；第二，约书亚没有不跟他同心。这是一个长的过程，虽然片山被火烧着，可是居然当摩西在发怒的时候，神的怒气就没有临到以色列人了。这事情值得好好的探索，值得好好的想一想。
确实是值得。
但是我们今天呢，节目时间又没有了，
可以再拖一周。
再拖一周，大家好好去想想啊。摩西劝上帝不发怒，自己发怒。那摩西一面下山呢，这个火一面从山顶往山下烧，就烧到摩西的背后就停了。摩西在这里做了一段很长很长的，这个叫什么，这个经句里面应该能够找出一个对应的名词，是吧？这很长的一段戏，很长的一段手续，神都没有发怒。约书亚没跟他闹别扭，但是摩西确实在这个地方对百姓有重重的惩治。到底这些事情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？我们可不可以学？
值得探讨，
值得探讨，值得探讨。想一个礼拜，咱们下礼拜再继续做节目，对吧？
好，再见。
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。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-561-9747，下次再会。
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仰望我的救赎主。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向山举目。